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召集我们来敬拜上帝，让我们为这正道献上我们的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耶稣基督，真理的宝惠师圣灵，我们聚在这里来敬拜这位三一的真神，独一的上帝。就求主在我们中间，愿圣灵充满我们。引导我们明白真理，遵行真理，也求主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过犯。求神的名在这里得着高举，求神的荣耀在这里得着彰显。我们也奉靠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求你捆绑着恶者，不让他有任何的搅扰、攻击和破坏，祝福接下来的正道。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今天要宣讲的经文是启示录第一章，请弟兄姐妹翻开启示录，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第一章，请听我来诵读经文。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只是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小于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门。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米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那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打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嘉那七个教会。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在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里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 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我今天要宣讲的题目是掌管万有的耶稣基督，掌管万有的耶稣基督。 Jesus Christ, the ruler of all。 我们都知道一部小说会有一个主人公，就比如《射雕英雄传》，他的主人公就是郭靖啊，那个年轻的小伙子啊，看起来傻傻的。一部电影也有一个主要的角色，就比如说《狮子王》（Lion King）， 他的主要的角色就是辛巴。同样的，《启示录》作为一卷书，是神特别借着约翰记载下来的，也有一个主角。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告诉我们，主角就是耶稣基督。和小说和电影描述的不同，我们知道小说对一个主人公的描述，在《射雕英雄传》中对郭靖的描述，他刚开始是一个傻傻的小伙子，后来很谦卑的学习练武功，苦练武功，虚心请教，最后成为一个武林高手。辛巴刚开始是一个小小的狮子，一个 cub， 后来慢慢慢慢成了一个王，狮子王，打败了敌人，他的叔叔 Uncle Scar。 但是启示录第一章给我们的描述却不同，第一章就给我们呈现出来一个耶稣基督的角色。什么样的角色？他是掌管万有的耶稣基督。第一章有20节的经文，我们仔细查考就发现，绝大多数的经文，可以说有18节的经文都是描述主耶稣的。有的地方耶稣基督的名字出现，有的地方虽然耶稣基督的名字没有出现，但都是描述的。整个的第一章就呈现出启示录的主要的角色，那它呈现出主耶稣基督哪一些的特色呢？我们就会慢慢的来分析，来讲解。不过在讲解之前，我们还是要分析一下，有几个问题，几个重点需要我们特别去留意的。第一处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什么叫做启示？我们会重点花时间来解释什么是启示。第二处这里提到宝座前的七灵，我们怎么来理解七灵呢？第三处就是关于耶稣基督这个形象的描述啊。这里对耶稣基督的描述，他是一个战士，是一个 mighty warrior， 但是却穿着长袍，似乎不太相称。战士是不穿长袍的，那为什么这里对主耶稣基督的描述却是穿着长袍呢？第四处，我们怎么来理解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我们就重点解释这几处的经文，之后让我们更好的去明白第一章所呈现的耶稣基督的一个角色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来看第一处启示，第一节就提出来耶稣基督的启示。我们怎么来理解启示啊？中文的启示，英文的 revelation， 在希腊文里面它是 apocalypsis， 启示。简单的来讲，就是 揭开了，原来是盖住的，后来揭开了 uncovered revealed， 原来是隐藏的，现在显明出来了，这就是启示。当然这个启示是针对耶稣基督的。那启示，启示录作为圣经中的最后一卷书，也作为一个特殊题材，就是启示文学题材的书，它有一些特点。我们读启示录就会发现它有很多的符号，一些影像啊。第一章展现出耶稣基督的形象，之后我们看到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也是一个形象，还有七印啊，七印揭开以后的啊，四个马啊，七号，还有这个大红龙666，白色的大宝座，最后是圣城耶路撒冷，这是一些符号，它有很多的符号，包括兽啊，包括马呀等等。的确，要明白启示录，就需要明白这些符号代表什么。怎么来理解这些符号？要理解这些符号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毕竟写启示录的那个年代大概是主后的95年，距我们现在差不多2000年了。那我们要了解2000年前这些符号，那就需要研读它的历史背景了。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比如说吧，停车场的符号有一个 P,A parking lot, 如果把这个符号啊带到2000年前的人们去看，大家可以想象他们能够明白吗？很难哦。那同样的，如果把那个时候啊，2000年前，对于对照中国的历史，大概是汉朝的时期啊，啊那个时候的东西拿给我们看，比如说啊一个铜的东西，亮亮的。我们也不大容易明白，需要去考察它的历史。考察历史就会明白，铜在当时可以作为镜子的。我这里有一幅图画，啊，是一个镜子，是一个铜镜。那不但时间把我们隔开了，其实文化也不同啊。2000年前，犹太人的文化和我们的文化也不同，啊，就比如说我这里有一幅图画呀，这个中国银行的标志啊，有一个圆圈，有一个四方块，中间是空的。那对于华人，对于中国人一看就知道，哦，这是中国银行的标志。那如果把这个标志拿给美国人呢？如果一个美国人从来没有去过中国，恐怕他也很难明白这是一个银行的标志。啊，更难明白这是中国银行的标志。反之依然，我这里有一幅图画是美国银行的 Bank of America。 如果把这幅图画拿到中国人那里，从来没有来到美国，很难明白这是美国银行的一个标志。的确要了解这些符号不容易，但是我们要考察历史还是可以明白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借着祷告，圣灵会引导我们明白这些符号。那启示文学除了这些符号，还有一些数字啊，比如说七、十、十二、十四啊，甚至是666，都有它的代表意义的。七是表示完全的，十也是完全的。十二啊，十二支派，十二个使徒也是完全的啊，包括十四啊，包括144000，这些都是完全的数字。那六和七就差了一个数字，那就是不完全的，666就是不完全的。那的确要明白启示文学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们靠着对经文的研读，靠着对历史 地理、政治背景的查考。更重要的，我们靠着圣灵的引导，还是可以明白启示录所带给我们的信息。当然，我们必须承认人是有限的，我们可能有些地方不能够完全明白，可能有些地方还是奥秘，因为我们毕竟是人，我们也允许一些地方是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的。不过也不要紧，我们整体上会明白启示录所带给我们的信息，上帝会帮助我们来明白的。那解释了第一处的启示，我们来到第二处的问题，在经文的第四节，这里说，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那怎么来理解这里的七灵呢？有一个解释，就是七灵是指七位天使，天使是灵嘛，是奉差遣去往普天下，可以去执行神的任务的，但这是一个解释。那关于七灵到底怎么来理解呢？刚才我们就有解释啊，七，这里出现一个七，七灵，七是完全的，当然是灵可以指圣灵，那在这里是不是指圣灵呢？那我们可以再多看几处的经文来看看关于七灵，除了在这里出现之外，它还在第四章的第五节，在这里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他特别提到七个火灯就是神的七灵是有照耀的。那除了这里，在第五章的第六节也有提到我又看见宝座遇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这里很明确说是神的七灵，有七角七眼。当然，如果我们从字面去理解，就不大容易想通，怎么有七角七眼，又是七个火灯。刚刚我们有提说，理解启示录的时候，尤其是这些数字和符号，我们要从它象征的意义去解读。那结合着这几处的经文，尤其是在第一处，这里说，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这是指天父，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的、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这里很明确是指耶稣基督。那中间就是和他宝座前的七灵，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这三处的有名的问安呢，在新约圣经里有很多地方记载，都是说圣父、圣子、圣灵。那在这里有圣父、有圣子，那七灵，我们应当把它理解成就是圣灵了。那当然，七是指完全的，这里是指圣灵是完全的，是 perfect。所以整体上来说，七灵就是指圣灵，圣灵是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可以叫圣灵的行传，是帮助信徒传扬福音，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所以这里的七灵，我们理解为圣灵。我们来到第三处，经文的第12节到16节，在这里说，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腰间束着金带，这是一个穿长袍的形象。 但是经文的描述又发现呢，声音如同啊重水的声音呢，很有力量，而且眼目如同火焰，火眼金睛啊，这里是真正的火眼金睛啊，孙悟空没有火眼金睛的。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这里的铜是代表一个力量，一个 power。我们常常讲啊，把一个啊敌人啊斗倒在地，还要跺上三脚啊，脚是关脚，铜是代表有力量啊，战胜撒旦的。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啊，这是利剑了，亮剑了，就是要打仗了，要有战争了。面目如同烈日放光，所以主耶稣的形象是一个 mighty warrior， 是一个战士，却穿着长袍。在当时的人读起来，想到战士就想到罗马帝国的战士嘛，那是罗马帝国的战士是很有名的，勇猛善战，训练有素。不穿长袍的，长袍没有办法打仗，或者是妨碍打仗。但这里对主耶稣的描述却是一个穿长袍的战士，这是一个似乎在一般人看来啊不太合适的一个描述。战士不穿长袍，但穿长袍的却又是个勇猛的战士，怎么来理解呢？我们就想到出埃及记28章特别记载哦，那个祭司，大祭司的装束就是穿长袍的，腰间束着带子。所以整个12到16节给我们展现的是一个大祭司，主耶稣是大祭司啊，但是却又是一个战士。那这个战士的力量是怎么来的？大祭司是献祭的啊，为着百姓的罪而献祭。主耶稣是大祭司，这个大祭司却把自己献上，当作羔羊，当作赦罪的羔羊。弟兄姐妹都明白，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多人的罪。这个大祭司献上自己，所以得了能力，得了力量，成为一个 mighty warrior。主耶稣借着他的死，他的被杀，一个被杀的羔羊成了一个狮子，成了一个王，成了一个 mighty warrior。 所以经文这个似乎不太相称的描述，反而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的大祭司的形象， mighty warrior 的形象，勇猛战士的形象。主耶稣集这两个形象于一身，所以中间的记述是没有矛盾的。最后在经文的十八节，我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提到钥匙，弟兄姐妹我们都明白，钥匙是开门的嘛，一个门锁上了，外人都进不去，只有那个有钥匙的人才有权利进去，所以钥匙代表一个权柄。那这里主耶稣是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意思是说主耶稣是掌管死亡，掌管阴间的。我提到这里也需要去提，特别提醒一下啊，在我过去牧会当中，有弟兄姐妹对这一段的经文啊，有问过我一个问题，那是不是说将来死了的人，主耶稣拿着钥匙啊，还可以传福音给他们，让他们能够重新得救呢？不是这样的，人得永生、信福音呢，在活着的时候。这里只是说明主耶稣掌管死亡，掌管阴间。我们待会儿对经文的分析会看到，主耶稣是掌管万有的。 这里就告诉我们，他是掌管死亡、掌管阴间的。我们花时间解释了这几处的问题，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启示录第一章给我们彰显出来一个什么样的形象，主耶稣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刚刚我们提出，主耶稣基督是启示录的主角。第一章二十节的经文，有十八节甚至超过十八节的经文，都是来描述主耶稣基督的。那他给我们彰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我们今天的讲道题目，掌管万有的耶稣基督，掌管万有的耶稣基督， Jesus Christ, the ruler of all。 那他到底掌管哪一些呢？我们就回到经文来看看他掌管哪一些。这里在一章的第十七节特别有记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首先的，通常我们讲，如果说一个人是首先的，就不会说是末后的，如果说他是末后的，就不会说是首先的。主耶稣却不同，他是首先的，同时也是末后的， both and, the first and the last。 这里意思是说，主耶稣是掌管历史的主， the ruler of history,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正如诗篇九十篇讲的， from everlasting to everlasting。 主耶稣基督是掌管历史的主。我们再看经文的第一章的第五节，这里说，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我们知道，在这里的一个祝福公安当中，我们查考新约圣经，我们发现这里的记载是独特的，唯有在这里说主耶稣基督是掌管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当然他也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世上君王的元首包括世上所有的君王，当然写启示录的时候，是有针对性的，启示录是神借着约翰写的，时间大概在主后95年，当时整个巴勒斯坦地区是受罗马帝国统治的，写启示录的时候的那个罗马的那个王啊，那个罗马帝国的皇帝就是窦米仙。我们知道整个当时的一个背景是基督徒是受逼迫的，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来自罗马帝国的逼迫，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特别用他的一个管辖，他的能力说他是掌管世上元首的耶稣基督。罗马帝国的皇帝似乎在人看来他的权力很大，地位很高，但是他上面还有人来掌管，就是耶稣基督来掌管世上的君王元首。刚刚我们又提到他掌管死亡和阴间，在一章的十八节，主耶稣掌管死亡和阴间，主耶稣借着他的死和他的复活战胜了死亡，战胜了阴间。在第五节也讲从死里首先复活，加上第八节掌管死亡和阴间，我们发现主耶稣掌管万有，包括死亡和阴间。主耶稣掌管万有，在一章的七节这里来描述说，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主耶稣 复活升天了，驾云降临，他还要再来。主耶稣第一次降临是带给人们救恩，信而受洗的就必得救。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些没有信主的人，没有信耶稣的人就惨了，就要哀哭了。主耶稣再来是要审判的。启示录第二章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天父把审判的权柄交给了主耶稣，所以主耶稣要审判的。当然基督徒，我们基督徒啊，信耶稣的，我们就需要工作审判了。主耶稣基督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在基督台前交账的。但是那些不信耶稣的人要受更加严厉的审判，他们的结局就是放在烧着硫磺的火狐里受永远的痛苦。主耶稣掌管万有，他掌管审判。掌管万有的耶稣基督不但是掌管历史，掌管世上的君王，掌管死亡阴间，掌管审判，同时他也掌管教会。在启示录一章第五节十二十三节都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教会中行走，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金灯台就是教会嘛，主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的元首，他知道每一个教会的状况。我们接下来会继续宣讲启示录第二第三章，他会针对每个教会的状况写信告诉他们。所以主耶稣基督是掌管教会的。整个启示录第一章给我们呈现一个启示录的主角耶稣基督，他是掌管万有的。掌管万有的耶稣基督掌管历史，掌管世上的君王，掌管死亡阴间，掌管审判，掌管教会。这是启示录的主角。启示录第一章就给我们彰显了这样一个主角。那弟兄姐妹，我们来谈一些应用啊。首先，我们所信的主是掌管历史的主。在过去的一年，2020年非常不平凡。一个病毒，一个小小的病毒啊，说它小小的病毒一点就不夸张，而且还不能表达它是如何的小。病毒小的比细菌还小啊，细菌就够小了啊，人的肉眼看不到啊，不但肉眼看不到，一般的显微镜也看不到病毒，这个冠状病毒只有借着电子显微镜才可以看得到。弟兄姐妹，电子显微镜就这样一个小的人肉眼看不到，一般显微镜都看不到的冠状病毒，却给整个人类带来了灾难，极大的灾难，夺去了千千万万人的性命，改变了人类的生活，甚至改变了世界的秩序。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病毒。所以2020年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在整个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也是不平凡的一年。可能我们会问了，哇，一个小小的病毒，一个只有一种冠状病毒 coronavirus 就给人类带来这么大的灾难，如果两个病毒呢，三个呢，多个呢，我们就会思想，不知道要给人类带来多大多严重多惨重的灾难。冠状病毒的袭击让基督徒，让我们进一步去思考人类的历史， 人类历史的命运。神来的日子近了，这是灾难了，这是瘟疫。但同时让我们看到，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掌管历史的，整个历史都在按照神的计划一步一步走到他的终结，主耶稣基督再来。所以在疫情期间，在受到冠状病毒袭击的时候，我们要转眼仰望耶稣，知道主耶稣基督是掌管历史的。第二，掌管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当时掌管罗马帝国的皇帝，那可以说是当时权力最大的人物。今天主耶稣照样掌管世上君王的元首，不管是哪个国家的元首，主耶稣基督都掌管。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世界在变化，世界的格局在变化，但是神在掌管元首。圣经也告诉我们，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如龙沟的水随意流转。君王的心在神的控制之中。所以整个人类历史都在朝着神的那个宏大的计划来前进，一直达到历史的终结，主耶稣基督再来，掌管审判、掌管死亡阴间的主。在这里我也想特别对着慕道的朋友来讲我的一些劝勉。是的，人是有灵魂的，莫道友，我们的亲友，我们要相信主耶稣啊，主耶稣基督还要再来，再来的时候的审判就是对不信人的审判，是把他们放到硫磺火湖里受永远永远的痛苦，灵魂在那里受永远永远的痛苦。现在主耶稣基督还没有第二次再来，还是恩典，我们还处在恩典的时代。我邀请慕道的朋友接受主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人是有灵魂的，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只要承认我们是罪人，承认耶稣基督是上帝独生的儿子，为了我们的罪降到世上，为了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了，但是耶稣第三天复活了，后来升天，将来他还要再来。我们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可以得救，灵魂可以得救。我巴不得每一位听到的朋友都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成为你一生最美的祝福。那我也想特别对弟兄姐妹要讲，我们虽然不受那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在基督台前交账的。我们现在的所说的、所做的，将来都要显露出来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言语，小心我们的行为，我们要好好读圣经，遵行神的话，遵行神的旨意。因为将来我们也要到主面前去交账的。我盼望我们见主的时候都能够交一份满意的答卷。求神祝福所有的弟兄姐妹，所有慕道的朋友。我们再一次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将启示录放在这里，让当时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诵读，让历世历代教会的弟兄姐妹诵读，今天也让我们来诵读。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些读这书上预言的和听见又遵守的是有福的。我们今天都听见了，求主帮助我们遵守， 成为有福的人。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